所以像最近有些同学就问我说，哎，这个要不要读，我要不要学那么多，我都不好怎么说。像比如说有的人要不要学梵文、藏文、巴利文啊，有的人我说你不用，那要不要去学其他的技巧，你不用，为什么？你不是那种材料，你修到最后你会烦恼的。这跟生死无关，为什么要修？很多人都讲这样嘛，对不对？跟生死无关，所以我不修。对，这句话对不对？对。可是这是对你这种心量的人对。可是如果菩萨的真实化心，就是说凡是能利益一切众生的东西我都学。所以我就说，在一个在教化弟子的时候，就会化解，是说要拉到很高的那种人才其实不多，那这样我会要求他什么都学的，那他也必须有这种耐力，经过人家一段的什么都交给他去学。那有些人不行，那就这样说，哎呀，少事少业少烦恼啊，因为他这种说，哇，一切都无常的，我好好这样。可是菩萨发心就不一样，所以有些人说，我要不要发，要不要学这个，我说你希望你成就什么事，我先问你，你希望成就什么事情？我想解脱，那你不用，跟解脱无关，因为你解脱不学巴利文不学梵文也可以解脱。可是如果你想说我学，你要不要学医术？不需要了，因为你已经观这个身体脏的东西的，能过得去就好了。可是如果你发觉说医术也能对治众生，善巧引导众生，菩萨亦可以学医，就五明中求啊，医方明嘛。所以那时候你应该要不要学？赞同你学。可是现在人不，一般来讲说，哎呀，这个学那么多没用，没用。其实不是，看你的定位在哪里。那现在要把自己拉到很高，发心又很纯正，要把自己学得很高的人少了吧，真的不容易。一旦认清不清楚，学了很多一定执着。像最近有人就问我说，我们要来做换拜，因为我有两个学生，这暑假他去接触到一个法师，他们会做水陆法会，很做那个以解恨口啊，啊，学生也想学。那他们昨天就问我，昨天有机会就跟他们，因为反正在顾聊嘛，那这样啊，那彼此了解这样。他说：“老师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学这些做法会的这些？”我说：“啊，可以，可是一般都会死的，因为那个很容易赚钱。”像最容易赚的就是法会，最容易堕落也是法会。那我就讲说，那我为什么赞同你们去？我甚至在说，当我是打妄想说，假如有可能我们忽远到大陆去做法会啊，做的一场很庄严，因为大陆的法会一般都不大庄严的。我说我们把它学会了，我们到各国去做法会，到有华人的地方去做法会，一定比蒋劲宏法度得快。可是要做得很如法，而且不收钱。第一个又能纠正端正风气，因为一般来我就讲说，未来要度化大陆要依靠法会。可是他是善巧，可是那个法师就跟我的学生讲说，就我所知道，很多人学的这些金忏佛事以后，从来没有一个回头过来的，大部分都沉沦下去。那我说我们要不要学？我要，因为以前我在僧团就讲说，比如说要度亡，要度亡的时候，不要说，信徒来啊，有人死啊，无恁小等下哈，我就叫几个人去。
阿短口口两妙，有的已经算很庄严了啦，已经很用心了。可是这种用心就是反正有人来求，不做也不行嘛，倒也不是在乎钱，不过呀总是有拿钱。我是说钱是另外一回事，今天你负责度亡的人，从听到事情来就要起慈悲观，起空观，人不在多，在你依这个以因生活施度化众生，你应该尊重这一件，就是以这个因缘度化众生。因为一般现在在中国佛教环境里面，因生活施是一个重要度化众生的媒介。你到大陆去跟他讲经弘法，很少人听。你办个法会，从办法会建立跟众生的佛教因缘以后，再转为说法，这是个善巧。可是这个不能随便说，有的人就说对就是这样，因为老师说的，所以我们就去办法会，结果每个都死了。其实他是没必要，我们只要去那边吧，以团体力量去做一个很如法的，就像古代大德能修忏的那种，有戒指教他很多方法，那个修忏的仪轨，这个弄完不谈钱。那同学讲说，那我们恐怕回不了台湾哦，因为你把人家行情打坏了。我说那没关系，只要我们如法，他们众生会很容易来。奠定这个基础以后，再从一千当中要是能挑个五十人来听经闻法，功德无量了，佛法的种子就会从这里播起。你一下子就讲经弘法，大概很难能听了，在中国环境里面。所以这个换拜的东西有没有必要？有，它是一个仪式，一个借着这个方式可以导引你已经学了。可是是不是很容易去沉沦下去？会啊，因为它实际上很容易得到你所要的。所以这个在我目前来未来的人是不是要做这种事情？我看我绝对不会否定因生活事的，我自己即使不怎么行，这一方面换拜我不是很行，可是我并不反对，因为这是一个重要媒介。因为就我所知道，很多人学佛都还是因为家里有人死的，才有机会啊，不管谁去学佛。在我的经验当中，这个是重要的。像我们现在大家会来听，是因为有一个程度以后才会这样耐心的这样做的啊，不然没人的啦。我这个心里有数的，这个讲到最后会人很少的，这是自然的，这个都是很自然的。因为实际上要能对法有产生一个好药感的话，其实那都不容易。从我们过去自己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就很难，会轮替，人会替跟替，这个你都要知道，因为它将心比心。那如果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具体的佛教仪式的讲得很神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人会很多，人会很多，可是没什么意思，始终那好像是在做小孩子的游戏这样而已。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善巧。所以大圣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，他就不会考虑到只为自己亲近，他有时候就考虑到很广，凡是众生有需要的我就学，那个亮度就很高，那个思考就很多。所以也不是光大圣就是念佛，大圣的修行方法包含小圣，只是心态不同，然后对法的关照更深更细。他也修四念处，他不是光念佛，他也修四念处，他也修不净观。可是他修不净观以后，他不是光只是对治贪欲或是想要解脱，他像比如说属息法，你看智者大师的属息法已经拉到菩萨禅的境界了，拉到菩萨禅的境界，不净观可以拉到菩萨禅啊。所以说像那个龙树菩萨那个大智度里面谈啊，不净观亦是摩诃眼啊，摩诃眼就是大圣啊，不净观也是大圣啊。你要知道，其实根本差别是在于那个动力，还有对这个法的关照，他把它提升到什么境界？他在这里。所以我们说念佛，念佛念到最后的时候，不是念表面佛，念佛的法身。那什么叫法？佛的法身？念佛的法身，几乎就是在念心经的了。 就是修心经的观法了。因为佛的法身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啊，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。所以法身是就法身处啊，法是实相而观，就是那时候就是实相念。那实相念佛在哪里念？就在一切色受想行识里面念，在色声香味触法里面念，只是念还是念呢、啊？呼吸照样修啊，味道不一样啊。不取他的生灭相，观他无常相，亦观他的常相。就像我有讲，应该有讲过，世间我们众生观众生是有我，是我们观这个常乐我净嘛，众生都会执着这世间是固定的常乐快乐的。有我的是干净的，可是声闻法就是无常苦，对不对？常乐我无我啊、哦，这个常乐我净啊，净就是他认为不净嘛，他就是用这样对。可是到大圣法里面又转观常乐我净、啊，那个常乐我净就不是凡夫讲的常乐我净，就是说不落无常边，也不落常边。不落生灭边，也不落不生不灭边，那变成你看，我观呼吸，不但观它的无常相，也能观它的法性相，那就同样是能治你的安定，能混乱得到定，又能让你解脱，又能让你成就实相观，同样的一个境界里面，一直拉拉拉拉拉拉上来，这样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哈。那我们再看第二项，如果说三圣共会的观境是进取诸生，那么大圣不共会的观境则是遍一切无尽法界的。三圣共会就是比较声闻也有的，就是以言自己的身心相五蕴相为主，而大圣不共的，大圣特有的，遍一切法界，是观一切法界的，所以那个心量很大的，嗯，时间无量，空间无量，对象无量，是这样的心境啊。所以现在用无量，我们现在你看，我说我就讲说，现在把自己所观的东西拉到无量的这种心态，现在很难的啦。我们一般现代的人的习惯是站在我的立场，要迫使这个要修这个无我观都已经很难了，那一开始就要发心观无量，我破除我，并观一切时空无量。你看无量观无量无量寿的这样观法不容易，现代人文素养没这些的，没这样的一个性格，在整个时代环境没这样的性格，所以这个时代必然大圣法会慢慢衰败，这是我能预见到的。所以我现在也一直在强调大圣法，就是说虽然时代在这样走，这样的一个取向，大圣法一定慢慢会走下坡的，因为整个人文素养整个时代的气氛就是这样，越来越自私，越自我观念嘛。那这种自我观念的时候，要观菩萨境界就越来越难了，越来越难，这是必然现象。这个我自己就心里有数了。嗯，不过就说即使如此，我们要尽量坚持，能坚持一下，他就慢了一天消灭；坚持一下，大家多坚持，他就能多注视时间。虽然遍观一切，而主要还是着重自我身心。大圣是这样啊。这个着重自我身心就是善巧方便，可是在他的内心的根本是言一切处，因为他是普言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的修法。在大圣经中，往往从自我身心的观察推扩到外界的无边有情、无边刹土、万事万物，这种观境如般若经说，般若经哈，哎，我这个模糊掉了，立啊，对，立法明空所表现的意义，教之二圣当然广大多了。立法明空就 普言一切法，普经历一切法，任何一切处皆观其空相，不是光身心无印象，一切法相，连解脱一空。所以般若经讲说无缚无脱，无缚没有束缚，也没有解脱，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。你看哦，苦集是烦恼，灭道是解脱境界。结果心经里面讲无苦集，烦恼当然我们能空啊，灭道也无，你要知道不一样啊。言一切法皆空，那声闻法它是讲苦集灭道证的涅槃，到了般若经里面无苦集灭道，你们有没有苦集灭叫四圣谛啊？声闻的根本法四圣谛啊，到般若的时候讲说无四圣谛，那无圣四圣谛是不是有四圣谛的法，可是无四圣谛的真实本质，所以四圣谛亦空，是菩萨的悟证法性也要比声闻彻底。二圣的四谛是有量观境，大圣的净诸法界是无量观境，所以大圣能够就近佛道，遍觉一切一切，而小圣只能淡证偏真，只能证偏真而已。所谓偏真，其实啊，看的亮度比较小，比较不足，可是那个光明是一样的，光一样啊。就像我现在开大灯看得远，开小灯看得近啊，灯的光明是不是都是照破黑暗的？是，可是看的就是那么近。那因为声闻的眼光发心就是在身心，所以他能对身心的执着放开，可是对世间的其他处却就不清楚了，这叫偏真。还是真偏了，部分明了，不完整，这个没什么稀奇。所以现在有些人不大敢讲说有没有大小圣之分，有了怎么会没有？世间什么都有不同的亮度啊。其实不要一直根本佛法是没有，根本的佛法是没有大小圣，可是人的修正过程，佛法在说明的时候一定会有差别的，教育嘛，教育会有差别，境界会有差别。所以比较思考的比较单纯，量比较小的就叫小圣了，量比较大的，观的比较广的叫大圣。那真实的世间实相是没有大小圣的，哎，这要知道。像唯识家说，声闻出离心切，祈求自我解脱，故直从自己身心观察苦空无常而了生死。而大圣菩萨慈悲心重，处处以救度众生为前提，故其观慧不能局限于一己之身啊，而必须变一切法转，以一切法为所观境。所以难怪大迷迷津津一直被度众生的，那个心很恳切，一直只要有办法就是一直观，一直只要有办有因缘他就修。所以这个观察，这个像我们现在讲说菩萨发心，我记得有讲过，一般我们现在来讲，我经常举一个例子，假如你现在牙齿痛，有众生来麻烦你做点事，请你啊，师父我这里不懂，你能不能教我？我现在牙齿痛，有空再来。那可见你就不是菩萨发心了，对不对？光牙痛就让你退失了，你说这个很正常啊？是啊，所以你也是很正常，是凡夫啊。你会觉得这个如果能做到这一点，是不是也不正常啊？是啊，菩萨本来就是不正常的人。其实这个情形呢，我告诉你，牙痛还愿意的话，从母亲就找得到了，何况是菩萨，是吧？母亲牙痛的时候，是不是照样该照顾小孩还是照顾啊？他不会说不管你的。我现在的母亲我不晓得，现在听说有很多很怪的，就是啊，我这些报纸看的很怪的都有。不过我正常的母亲是，即使牙痛乃是身体在痛啊， 都能还是很欢喜的照顾小孩，所以母亲都能做得到，菩萨早就可以。所以你不要轻视声闻人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因为我们现在觉得不苦，可是当一个人能慢慢去观察这生命的无常，掌握不住的这种烦恼苦的时候，他会很想解脱，会一直很想去解脱，所以他会不想去观其他。那菩萨真的是难，只要从这个点上你就知道说菩萨道多难，真的很难呢。所以为什么你看到菩萨发心，一发心就比声闻还前面？问题是，那我发心我是不是比那个罗汉都前面？问题你发心是假的啊，你是有空就发心，一空就没了，这样子的，就像人家发的愿就嘣就没了，嘣就有一个好像泡沫一样，咚咚咚发的好多愿，有空没空就发愿，然后发愿就完了这样的。所以以我们这样的话，为什么一个人发愿的时候会大地震动？那大地震动当然不是真的震动了，那是天眼才能看到震动，魔宫震动。我就开玩笑，有一次啊，我刚好在写出家化愿文的时候，我出家要写化愿文了，我在写出家化愿的时候刚好地震，他们就好赞叹，哎呀大地震动，我说哪有这种大地震动，大地震动是要天眼才看，天眼才看得到。那有一次我在受戒的时候也花了一个很糗的事情，那很妙的哦，那次地震在南部，我在高雄受戒嘛，那地震很大，听说有不哪个市场都塌下来啊。那我是班长，班长前面都空空的嘛，就是对面很远的，那个大场很大，一直晃，我以为身体不好了，我都奇怪怎么晃的。听说我们后面班的有人以为他身体不好，跟我从后面溜回去休息，原来是地震。他说怎么晃成那么硬？他说哎，大家说身体不好，但危险，赶快就从后面溜回去。我说你怎么跑回来？我身体不舒服。为什么不舒服？刚才晃得很严重。我说不是你晃，大家都晃。那这个晃我到最后为什么？我说哎，晃得实在是晃得很厉害啊。那这我发觉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地方震动啊？到最后我锁定一个眼的目标去看啊，原来是地震。那大家讲说啊，这个大家发心大地震动，我说比较。大地震动是吉祥事，结果大地震动竟然会把房子弄塌了，稍微想也知道哪会有这种为了感应你的发心很好就把房子弄塌了，怎么会有这种大地震动？所以乱讲一通啊。不过实际上我们要讲的就是说，真实菩萨发心供这个，因为那是很恳切，这个发心可以让你不堕恶道，这个我可以跟你保证的，我真的发现可以让你不堕恶道，那个会很强，那个只要临终稍微提醒一下，那个心马上就壮大起来了。所以那个真正菩萨发心，一旦发心，那个承担力就起来，即使自己过去再怎么业重，烦恼再怎么重，只要那个真正发心起来，那个肩膀整个就挺起来，敢于勇于护持，信得过三宝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这样的发心很难啊，所以他普言一切众生啊，他是遍观，他是不舍处处以救度众生为前提啊，所以他观的时候观一切，反正一切能观的都是观，所以变成有情无情同源种子，那种观法想法都不大一样。这种菩萨心常从哪里看？从那个八十八火那边，你注意看，我们歌颂不是有八十八火啊，你不要光念过那一篇文章非常好，把那一篇弄懂了，如果你在诵这个文哦，他也忏悔啊，普贤十大愿都在里面嘛。您如果随这个文这样一直发心念，我每次我们都隔天就念一次嘛，我觉得很感人，那种心量就是菩萨境界的心量，普贤大恨普贤菩萨，那个很明显就是菩萨的。你看那个用词的恳切，所以你应该随这个文发心来诵。 所以你注意看哦，当你这个发心修那个普贤，不要这样拱口嘴巴这样念，其实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你真的发这个愿来念这个话，你会发觉越念心越轻越壮大，那一种堪忍力就呈现出来。不然你看，你真实发心，很多人就是浪费时间在那念念念念过都没意思。其实那一段文真的是很殊胜，你们随文观，这是菩萨的境界，菩萨的发心。这样的话你才知道，不要光只是要得到感应，这个真正发心感应在那里面，你会发觉光发这个心你烦恼去除好多。你如果真的发心，发心完了再来打坐，你很容易入定不愿意的，烦恼去除一半了。哎，第二，身闻重于自我身心的观察，对外境事不大注意，只要正知身心无我无我所，就可得解脱。大圣则不然，龙树所开示的中观修道次第，最后人以观察无我无我所而得解脱，但在前些阶段菩萨却要广观一切法空，所以他观察无我无我所是方便的取一个方法，可是他的心境是广观一切的。我的心量是广的，可是在我入手的方便上我取一点，所以我修行是一切法门皆是成佛之道，可是我方便取念佛为方便，可以啊。不像现在很多人这个法门好那个法门好比来比去，这是不知佛法的人，就是佛教徒自己在打自己。佛法其实是很广的，所以像我的心态，我就很讨厌人家用一个法门去批评一个法门。当然有的是错文我们可以讲，可是如果是纯粹都是佛说的，你只能讲说气不气机，你绝对不能说它好玩坏，你不能这样讲。所以那心态就不一样。所以我像我是念佛法门，可是我也修其他法门，那乃至我没有修过的我不修的我也赞叹，我真的赞叹啊，我不是假的。所以我教的课程很多的，那我每教一个课我就赞叹这个法门，那我自己我就修一个法门。所以我以前写的一篇文章，尊一莫谤于啊，你尊敬一个法门不要谤其他的。菩萨是这样的。又如为是于学者，以众生执着外境的实有性为错误根本，遍计所执执行啊，就是执着外境为那个遍计，遍一切处都在执着它为真实的遍计执行。好，所以啊，所以他的唯识观就是虽以体悟平等空性的严惩实为究竟，但未证入此究竟唯识性之前，总是先观察离心的一切诸法，空无自性，唯识所现。由于心外无境，引入净空心起的境界境地，大圣不共会耶识相方面，除生死世间的因缘果报、身心现象，还有菩萨行为、佛果功德等等，都是他的关键。以此世俗观会的性解，再加以法无我性、法空性的圣意观会，依文思修不断的修习转进，最后乃可证入诸法空性，就真圣意地。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这样。像唯识，你看啊，导师在这里方谈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一下子谈空，空唯识所谈的空是一切都空，可在修的过程里面呢、啊，其实按部就班来的，先观什么？先观外面是空，然后再知道外面都是心所现，心有了几种功能，先再将心的功能分几样舍掉一遍，先舍外境，再舍心的某些功能，舍到最后这些心再转掉，是见智而入的。他不是一下子就观说我心也空，那变成对有些人就修不来。所以唯识的观法是一开始就是观我们现在所看的任何一个东西啊，都是虚妄，都是自心所现的，如梦幻境一般。你看啊， 这个观法为是进的一个初步修法，就好像你现在把自己当作在做梦一样，就是的，就是的。做梦里面有没有梦象？有，可是都假的吧？那一样，为是的初步观法就是现在所言一切都是唯心所现，先舍掉对境界的执着，然后再观察这个能观的心，其实跟这个境的关系，然后再把这个，因为这里面要分。这当然就更细的啊，这个分有见分、相分、自证分、正知证分，将见相分再把这个外境舍，再把相分舍、见分舍、自证分，这陆陆续续舍离了，那证入唯识心。所以我们现在刚开始先观这个，那这个观其实有很多理解，不是强观，因为你要懂得道理以后，你才能法入心，才自自然然会认知它。所以像比如说唯中观的观法也是这样，我课其实在很多地方我都讲这个道理，可是很有的人还是不会观。我已经讲过这个世间东西都没有固定固住的，这从中观的立场，这一切都是缘起的，所以我就远离。那唯识立场就是这一切都是我心所现的，所以远离。善巧不同，目的一样。那这个就是我举很多例子，从很多角度让你真正了解，我现在所看的任何影像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它。所以从中观的立场，既然你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它，你只能随眼观它，不能认定它就是它。那意思就是，当你透过道理的说明了解的时候，你在做观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个强烈的执取心。我不是讲说，你看我们现在，因为我们知道电视是假的嘛，所以即使看电视看得很生气，到最后看完就完了，是不是？即使生气一下子也过了，因为你知道它是假的，道理懂了。可是如果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一直挂碍住嘛，对不对？一样的道理，透过道理懂了以后，我处处跟大家讲说，实际上我们所观的任何，我们所在对自己的身心的定位，对世间任何一个东西的定位，都不曾真正的掌握住它，都是你自己给它强加一个位置的。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去执着它。那唯识的立场就是从很多角度告诉你，其实你今天所看的都是带着你自己的心所现的影像，你从来不真实看到的东西。唯识和中观不一样，唯识从缘起的角度看，中观从唯心所变的角度来看。你看啊，其实大体差不多。我们现在讲这个东西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我现在其实，我说这个手指是什么？我不要讲手指，我说这是什么？有人讲手指，有人讲音。有的人看的是这个手指，有的人就给他意义，有的人就说这是一个手，有的人是看到我举一个手指，有的人就不但看到我，就看到背景。那有的人就说师父已经在耍花招，其实我根本没有想什么。可是你看每个人都给他定位了，那是你给他定位以后，你在认知你自己给的东西。如果慢慢让你知道，其实对世间的人我是非一切诸法，都是你先觉得由自己的分别能力现出一个影像，再去执着它的，你从来没有真实看到外面的心外的东西，你所看到的就是你自己所现的影像，然后再去执着它的。是由自己的见分执着自己的相分，而这个见分、这个相分、这个相分，就是我们沿着这个相，是自己的变出来的相，不是真的外面的相。那你了解这一点以后，你就不会去执取它。 那从对外境的空，然后转到能观的心也空，见智而入唯识心。那就是说，刚开始修法，唯识讲，人我空，法我空，一开始
不到时就好了，解脱就好了。所以一开始动机不同，所以着重力不同。那这个问题，我告诉你，以我目前来讲，不要昏，不要昏，或是说我是大圣了，其实我看绝大多数的人连小圣都还没有。为什么？苦空无常的心还不强。那有的人其实大部分也是小圣心，还不是大圣心，因为那一种无怨无悔，尽未来际，广观一切时空无边的这样的发愿呢、很少人。所以像我说，愿此功德普及于一切啊，或者说愿法界众生，我们啊，有的人是同样在回向法界众生，和真实能广观一切法界众生与我们的关系的这样的发愿回向，意义完全都不一样。我们讲啊，愿意回向法界众生，因为经典说回向这样功德大嘛，还是自己以功德要拿。所以那个法界众生是因为自己不执着，才将一切功德普延一切众生发心的，那是真的发心。所以我们从这个题上，我们要禅定其实有这么多心。那我们现在讲这些，和我们回去打坐有什么关系？了解以后，就是舍的时候，取其意。就不起，不用它的鱼，不要再鱼除了会温习用了。了解实际上这个道理，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发心，一发心将心放大，放大就是舍掉。普缘一切众生的同时，就是不疑一切众生处起斗争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普缘一切众生发心的时候，疑一切众生处所起烦恼，就应当舍啊，或者跟你的发心不符啊。所以你就真的发心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你的成绩自然拉高，你在过去的那种低层次的烦恼会因为你的发心就跳上去。那你说这样的低层次的烦恼一旦被你发心提上去的时候，在你打坐所能干扰的烦恼很多就变弱了，不容易现出。所以有些人不知道这种用心，硬要修，你心量从来，你一直在日常生活，你的心态一直在这方面计较嘛。所以光给你方法，你是绝对踏不进去的。所以这里面有好多是，其实是一个心态一转就上去的东西。这就在武侠小说里面那个心法了，武功的心法，掌握到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可以很快的跳跃上去。好，今天已经超过五分了，我们就到这里。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。不过如果慢慢在我们这样上课啊，这样听下来啊，其实有很多观念我都已经有会慢慢透露出一些怎么去看待这个佛法。哎，在经典里面的确是有提到，阿含经里面提到，那个早期的小圣经典提到说诵咒没用， 的确，诵咒如果我们是以一般世间外道的那种心情来诵咒的话，的确是没有。对，可你要知道啊，什么叫咒语？咒语有些东西是有意义的，对不对？有些东西是有意义的。那我们要知道啊，我经常举一个例子，我们修呼吸，呼吸能不能解脱？安那波那华，对，我们早期讲安那波那华，对不对？打坐熟悉法，你看呢，两个鼻孔，是，就这样气这样进进出出，就能证阿罗汉。那我念南无哈那达那多那耶，为什么我不能解脱？因为这个咒语里面其实意义翻出来有很多的是一种活菩萨的名。如果你看到，不光只是这些，经典和经典之间是有冲突的哦。那为什么会冲突？是因为不同层次谈的时候冲突，是对初学来讲，或是因为我们要讲佛法，不是讲说一了义，不一不了义嘛？经典和经典之间有不同的层次的时候，我们要一了义的经典，就近的经典，不要一不了义的方便说的。在经典里面，是不是有很多这种方便说的？有啊，因为我们很明显，佛陀在对待众生在说法的时候，是不是要有不同的对象？有不同的对象嘛？不同的对象，我们说法会不同啊。可是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凑在一块的时候，会产生冲突，会产生冲突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《金刚经》里面讲说，若以音声求我，以色相见我，世人皆行邪法。可是经典又有很多讲说我们要礼佛拜佛，那你这两部经放在一起，不是都烧掉了？《金刚经》讲的是以音声求我，以色相见我，世人皆行邪法哦。那我们要讲说一称一念一念啊，那摩佛皆共成佛道。那你一个一个《法华经》又是最严顿的法门，结果《般若经》又跟我们讲说。你一念啊南无，你称念佛号，你以音声求我，以色相见我，世人皆行邪法，那会打起来。可是会不会打起来？不会。以前我也打起来，其实经典都好好放着，两本都各放着好好，都不会怎么样，打都是我们自己会怎么打，观念没有笼统。我们现在来讲，我们在爬楼梯，我们的目标是二楼。你认为中间的楼梯是不是你要，是不是就近处？不是吧？你看啊，我们每踏上去就准备提起来了，因为它不能依的，法上因舍，何况非法，对。所以踏上去就必须要提起来，踏上去乃至到了二楼，只是我们方便的一个目标而已。其实也应该知道佛亦无佛可成，当然这个都讲得很远的很高深的东西了。可是你这样，当我们目标定在二楼，中间的楼梯是不是不就近？不就近啊，是不就近。可是不就近却不能没有它呢，不就近的法现在应该果海啊，这个样的因里面含有这样的果在，一切法就因缘不断的成就而得的，必须要因缘成因缘不断的组合。所以《法华经》里面一念南无佛皆共成佛道，在因果上已经成就了佛道。可是南无佛，如果你执着南无佛，你就永远不会成佛道。所以如果你以为音声能成就你的佛道，那是皆行邪法。 如果你以为阴身没办法助你成佛道，你也心邪法。为什么？阴身就是空性，阴身就是空性。你看哦，我们的这个生命没用啊，六根就是六贼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也是六个修行的道器啊。咒语本身，如果你执着这个阴身就是解脱法，错了。可是你透过这个阴身知道阴身的无常相，知道阴身的空相，难道不是解脱法吗？呼吸这个两个鼻孔就进进出出就证阿罗汉，我听阴声为什么不能证阿罗汉？所以啊，如果我们现在讲经典，你执着它成为邪法。如果我今天把人家这个讲的坏话，坏话的无常性看出来的话，你讲的坏话骂的坏话的话，我照样都还可以看出解脱位，是不是？所以阿含经讲说，就好像说我们金刚经讲啊，以音声求我，以色相见我，那当然念佛也行邪法啊。可是如果我以音声为方便，不以音声为究竟，借方便达究竟，方便就是究竟，为什么我要舍音声？你看啊，心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色不异空，对不对？色不异空，所以不能执色啊，对不对？色就是空啊。可是你忘了空即是色了，我们少了后半段，空即是色了。一切空在何处求？空不离色，不离开色求，空就在色啊。所以我们修四念处，修数息华，就在这个污浊的身心相里面看到无常，看到解脱的了。就在咒语里面看到解脱的。所以大悲咒里面有十相咒心、咒相嘛、咒体嘛，要以无染浊心嘛、无高低心嘛，这个就是大悲咒的咒体。你要看大悲陀罗尼经那个里面有提，有十种咒的本体本相啊。这个以这样十种观念来持大悲咒，其实就如阿含经讲的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、涅槃体经，还不是一样？因为他讲说无高下。